圣经的三大贡献。作者陆光牧师，朗读陈毅。上一题我们已经证明了基督教圣经的神圣来源，这使我们不能不深信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因此基督教的圣经确实可以说是天赐的真理宝书。现在我们特别要介绍一下圣经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可以分三个方面最简单介绍。贡献之一，圣经中有永生之道。20世纪的科学虽然已经发展到原子能、计算机和宇宙飞船的时代，然而对生命的奥秘仍然感到高深莫测。科学家不但不可能创造一个哪怕是最简单的生命，而且连人类自身的生命也无法保持。古代的炼金术的术士总幻想着能找到长生不老的丹方，现代的科学家也不断地在研究延年益寿的方法，但是人最终仍免不了一死。自从人类犯罪堕落以来，生老病死已经成了人生不可抗拒的定律，还不只是肉身的死亡，而且是将来永远的灭亡。参看罗马书5章12节。但是我们要感谢上帝，他已经在圣经中启示了永生之道。经上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章16节。主耶稣也曾对犹太人说，应当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得生命。约翰福音6章39节小字。另一次又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约翰福音11章25至26节。贡献之二，圣经能解决人生的三大难题。第一大难题是关于过去的问题，例如有关天地万物和人类的起源问题，特别是人类究竟是怎么产生的，起初的情况又是怎样的。科学、哲学或其他宗教都不能给我们一个确切而完美的答案，只有圣经给了我们最真实、最完美的回答。第二大难题是关于现在的问题，例如我们怎样才能解决罪恶、疾病、忧患、痛苦和人生中的其他各样劳苦重担，怎样才能度过最有意义、最有价值、高尚而喜乐的人生？我们怎样才能善用短暂的今生，为永恒的将来做最好的准备？第三大难题是关于将来的问题，例如人死后的情况究竟怎样？世界的最终结局将会如何？未来永生和天国的荣美情景又是怎样的？我们怎样才能得到永生，进入天国等等。 贡献之三，圣经中启示了救赎人类的计划。圣经的中心题旨，就是向我们启示了天父上帝借着主耶稣基督救赎人类的计划。在这一救赎人类的计划中，我们可以看到天父上帝对我们人类的无限大爱，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做出的无限牺牲，从而为我们带来的无限浩大的救恩。圣经上告诉我们，上帝当初创造人类始祖的时候，是按照上帝自己的形象造的。人类始祖不但在外貌上像上帝，更在心灵品格上像上帝。天父上帝的心中无限深切的爱人类，就像父母爱自己的子女，而人类也深切的爱上帝，并彼此相爱。那时候，个人心中都充满了圣洁、仁爱和喜乐，身披属天的荣光，享有永恒不死的生命。但是可惜，后来人类始祖受到魔鬼的欺骗引诱，犯罪堕落了，以致失去了内心的平安快乐和身披的属天荣光以及永生不死的生命，变成了一个犯罪的、痛苦的、必死的罪人。当人类犯罪堕落之后，整个天庭都充满了悲哀，尤其是天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更是极其忧伤，因为看到人类已经犯罪堕落，即将永远灭亡了。然而无限慈怜的上帝不忍心毁灭罪人，因为看到人类之所以犯罪堕落，是由于受到魔鬼的欺骗引诱，也看到人类虽然已经犯罪堕落，却还有挽救悔改的可能，因此上帝便一心想要挽救人类。但是我们的上帝不但是无限慈爱的，而也是无限公义的。人类既然已经犯了当死的罪，就不能白白的免去人的死刑，因此上帝如果要挽救人类，实际上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必须牺牲自己的独生爱子来为人类舍命赎罪。然而这一件事却不是轻而易举的，即使对上帝来说也是极其痛苦难堪、难以决定的，因为这实际上意味着为了救赎人类，上帝必须永远牺牲自己的独生爱子。虽然救赎计划也被称为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罗马书16章25节是在创世以前就已经拟定了的，彼得前书1章19节，但是当这一计划真的要付诸实施的时候，上帝的心灵也不得不经过痛苦的挣扎。然而我们看到，由于天父上帝对我们人类的无限大爱，主耶稣基督也主动的甘愿为我们人类做出无限牺牲，于是救赎人类的计划最终正式立定了。正如经上所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章16节。上帝无限的大爱，上帝爱世人，按原文和英文应当译为上帝这样的爱世人，爱到什么程度呢？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实际上等于是将天地万物 和他一切所有的全都赐给我们了。因为他的独生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是一个普通的世人，而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神上帝中的一位，正是圣子上帝，也是宇宙万有的创造主。正如圣经上所说，万物是记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记着他造的。约翰福音一章三节，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试想，上帝将创造主都赐给我们了，何况主所创造的天地万物呢？使徒保罗就是这样指出的。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上帝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实际上也等于是将他自己在基督里一起赐给我们了。因为圣父、圣子、圣灵本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是不可能完全分开的。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曾说过，我与父原为一，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至于上帝所创造的众天使，当然也都包含在基督里了，他们也都主动的甘心乐意的成为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再者，上帝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并不是一种暂时的措施，也并不仅仅是差遣他降世为人，在十字架上为人舍命赎罪，以后从死里复活，被提升天，牺牲就到此结束，而实际上是上帝已经将他永远赐给了人类，使他成为人类中的一份子了。基督无限的牺牲。至于主耶稣基督，在救赎人类的工作中，更是直接为我们做出了无限的牺牲。主的无限牺牲最集中的表现在两点上，是使我们特别深受感动的。第一点，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完成赎罪大功的时候，他因为我们的罪，心灵受尽了无限的惨痛，做出了无限的牺牲。我们知道，十字架的刑罚是极其残酷的。当粗长的铁钉将主的手脚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十字架被举起来，猛烈地插入预先挖好的深坑中的时候，都曾使主感受到阵阵剧烈的疼痛，浑身难受，痛苦难当。但是主在十字架上最大的痛苦还不是肉身上的，而是心灵中的。甚至后来由于心灵中的无限惨痛，连肉身上的痛苦也似乎感觉不到了。我们看到主耶稣是极其坚强的，当他在肉身上忍受一系列剧痛时，始终没有为自己呻吟叫痛一声。当罗马兵丁用粗长的铁钉钉入主的手脚，使他疼痛难当的时候，他却反过来为他的仇敌，也是为普天下的罪人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痛苦难熬的时候，他反倒安慰十字架上悔改的强盗，说：我今日实在告诉你，你将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二、四十三节，按照原文重新翻译的。最后又尽到孝敬母亲的责任，将他的母亲 托付给约翰去奉养。约翰福音19章26、27节。但接着，从午正中午12点到申初下午3点，遍地都黑暗了。马太福音27章45节。这时主耶稣的心灵也完全陷入了黑暗中。上帝用黑暗遮盖了大地，也以神秘的黑暗笼罩了主耶稣的心灵，以致主耶稣这时候突然看不见上帝了。他感到上帝已经离弃了他，甚至感到这种离弃有可能是永远的。于是他极其惊恐忧伤，再也忍受不住了。约在申初下午3点，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马太福音27章46节。虽然在这之前，主耶稣看得很清楚，知道他被钉后第3天还要复活，以后还要被提升天，回到天父宝座那里去。马太福音20章17-19节，约翰福音14章1-3节。但这时，当他担当我们全人类的罪，为我们受刑赎罪的时候，他心灵中的一切光明、应许和盼望似乎都已经被上帝收回了，他再也看不清楚他死后还有复活回到天父宝座那里去的光明应许和盼望了。于是主耶稣从他无限悲痛的心灵中向上帝发出大声的惨呼：“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我们知道人生最大的痛苦是生离死别，尤其是两个人的感情越深，一旦生离死别，两个人的痛苦也就越大。我曾看到报纸上登载，印度有一个妇女，年仅20岁，因为丈夫死了而哭得死去活来。当她丈夫被火葬的时候，她也一同陪葬了。这个妇女和她丈夫结婚的时间估计最多不过2-3年，然而他们之间的感情已经是如此深切，以致丈夫死了，她也不想活了。虽然我们并不赞同这个妇女的做法，因为人活着还有更重大的意义，可惜他还不知道天父上帝和主耶稣无限的爱他，想要安慰他，帮助他，使他悔改信主，成为上帝的儿女，得着永远的生命。但是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生离死别对于彼此深爱的人会造成多么大的痛苦。我们应当想到，主耶稣和天父之间的感情更是无限的深切，而且在无限的过去就已经建立起来了。像这样深切的感情，不但是人间所没有的，而且在天上也是找不到的。但现在，耶稣为了替我们人类舍命赎罪，竟然被天父离弃，而且在他当时看来，这种离弃有可能是永远的，以致主耶稣的心灵再也忍受不住了。在这3个多小时的神秘黑暗中，主耶稣为我们受尽了无限的心灵惨痛、忧伤和折磨，最后肠断心碎，心脏破裂而死。由此看来，主耶稣在临死前确实是为我们忍受了无限的惨痛，做出了无限的牺牲。第二点， 我们要注意的。主耶稣基督虽然死后第三天复活了，40天之后又当着门徒的面被提升天，回到天父上帝宝座那里去了。然而他为我们所做的牺牲并没有到此结束，因为天父上帝实际上已经将他永远赐给我们人类了。他将永远保留他的人性，永远作为人类中的一份子。我们知道，现在坐在上帝宝座右边的基督和过去降世为人之前的基督是有所不同的了。那时候他是完全的上帝，具有完全的神性，而现在他不但是上帝而也是人，不但具有完全的神性而也具有完全的人性。他原有的神性固然不可能消失，而他所自取的人性也将永远保留。他将永远作为我们得救人类中的一份子，永远和蒙赎的圣徒生活在一起。约翰福音14章1-3节，17章24节。这对三位一体上帝中的圣子上帝来说，难道不是一种无限的牺牲和为救赎我们所付出的永远的代价吗？无限浩大的救恩。由以上所述可见，为了救赎我们，天父上帝已经向我们发出了无限的大爱。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无限的牺牲，从而也为我们带来了无限浩大的救恩。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救恩的内容。救恩的内容至少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恩典。一、赦罪的恩典。主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担当我们世人的罪而舍身流血，完成了赎罪大功，因此他的宝血能洗去赦免我们一切信而悔改之人的罪。赦罪的恩典在圣经中也被称为称义的恩典。所谓称义，也就是上帝称我们为义，算我们为义，也就是上帝不算我们为有罪，或说赦免我们罪的意思。罗马书4章5-8节。可见赦罪和称义实际上是同一件事情。赦罪是从消极方面说的，称义则是从积极方面说的。由于赦罪称义是靠赖主的宝血借着人的信心而领受的，因此我们称之为因信称义。宝血赦罪或说因信称义实在是极大的恩典，远超过世人所能想象的。那么什么叫赦罪称义的恩典呢？可以简单的这样说，主耶稣基督在天父上帝面前是这样为我们每一个信而悔改的罪人祷告的。他向上帝祈求说，天父啊，他所犯的一切罪都归在我的身上，我所行的一切义也都归在他的身上。因此上帝啊，你怎样喜悦我，也求你怎样喜悦他，你怎样爱我，也求你怎样爱他。二、成圣的恩典。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不但是要赦免我们的罪，还要使我们成为圣洁，不但是要使我们因信称义，还要使我们因信成义。因信成义或者说靠主成圣又是另一个极大的恩典。所谓成圣成义的意思，实质上也就是要我们 在思想、言语、行为上完全圣洁、无罪、仁爱、无私，并还要不断地存着爱上帝、爱人的心，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这实质上也就是上帝律法的属灵经义和两大总纲对我们所提出的要求。所谓成圣成义的意思，也就是要我们在自己的心灵品德上变成主的形象，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3:18，或者说达到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5:48，这对我们真是何等崇高的神圣之爱的呼召啊！我们靠自己绝对没有能力做到，但是主的救恩却要帮助我们做到。3，永生的恩典。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忍受了无限惨痛的死，使我们可以信靠他而得永生。正如圣经上所说的，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4，成为上帝的儿女。主耶稣已经为我们降生为人，成为人子，使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正如圣经上所说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1:12。5，与基督的荣耀有份。基督取了我们人的性质，一直保存到永远，使我们也可以有份于他的神圣的性情和荣耀，直到永远。首先在今生，我们要在心灵品格上与上帝的性情有份，正如圣经上所应许的，上帝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彼得后书1:4。以后在主复临的时候，主还要使我们已死的圣徒神奇的复活，活着的圣徒奇妙的变化。我们要变成像主耶稣基督一样的荣耀身体，然后一同被提升天，与主永远同在。正如使徒保罗所说，主复临时，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腓立比书3:21。使徒约翰也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约翰一书3:1-3。主耶稣也曾亲口应许我们说，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马太福音13:43。而且圣经上还赐给我们这样奇妙的应许，他们必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做王1000年。又说，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20:6、22:5。由此看来，上帝借着基督 为我们成就的救恩，真的是无限浩大，不但使我们恢复到人类始祖起初被造时的完美，而且更使我们获得神奇的超生，甚至和基督神圣的性情与荣耀有份。然而我们要永记不忘，这无限浩大的救恩是出于上帝无限的大爱和主耶稣基督无限的牺牲。蒙恩得救的方法。最后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下蒙恩得救的方法，也就是怎样才能蒙恩得救，或者说怎样才能得永生进天国。现在我根据圣经来回答。上面的经文中已经指出，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信的人有永生，信他的人不被定罪。约翰福音3:36-18。总之一句话，信耶稣得永生。但是对这里的信这个字，我们必须要有正确的理解，至少要加两点解释。第一点，这里的信必须是真正的信。真正的信心必定会使人悔改归主，必定会有行为方面的表现。讲得更具体一点，必须信而悔改，必须求告主名才能得救。如果不求告主名，不悔改认罪，不求主赦免和拯救，这种信心就是死的信心，因为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是不能使人得救的。看雅各书2:17、20-26。五旬节圣灵配降的时候，彼得讲道，众人觉得扎心，就发问说，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使徒行传2:37-38。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同样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1:14-15。可见信心和悔改必须结合起来，如果只讲信不讲悔改，这种信心就是死的信心，是不能使人得永生进天国的。经上说，上帝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这里的以色列人是指我们属灵的以色列人，基督徒。使徒行传5:31，参看加拉太书3:7-9、26-29。可见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都是主所赐的，也是我们要同时从主领受的。经上又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罗马书10:13。看约珥书2:32。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罗马书10:14。可见信心在求告主名之先，求告主名是信心在行为方面的表现。所谓求告主名的意思，也就是要求主耶稣基督 耶稣原文的意思就是救主，基督原文的意思是受膏的君王，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马太福音1章21节。讲得更具体一点，就是要求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我们，也就是要求主用他的宝血赦免洗去我们的罪，并求主借着他的圣灵洁净更新重生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能真正恨恶罪并且得胜罪。凡是这样信而悔改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因此任何一个人，不论他是怎样的败坏、堕落、软弱和有罪，只要他肯信靠主耶稣基督，以他为自己的救主，来到上帝面前悔改认罪，在主的帮助下彻底而清楚地承认自己过去以来所犯过的一切罪，不但求主宝血洗去赦免他这一切的罪，而且更求主的圣灵帮助他解除得胜这一切的罪，那么主的宝血就一定会立即洗净他一切的罪，主的圣灵也必要立即洁净更新重生他的心灵，使他获得属灵新生命，从而名副其实的成为上帝的儿女。第二点解释，这里的信还必须是永远不断的信。圣经中的信这个词原文都是经恒动体，意思就是从今以后永远不断的信。是的，我们必须永远不断的信，必须信到底，才能得蒙最后的拯救。有人所谓一次相信永远得救的说法是错误的，既违背了原文的字义，也不符合圣经的教训。比如圣经上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上帝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希伯来书3章12至14节。但愿我们都立即信而悔改，求告主名，做上帝的儿女。我们还要不断的信而悔改，因信称义，靠主成圣，以致能在主的救恩中不断的生根建造，做成得救的功夫，并且也要将上帝的大爱和主的救恩传扬给我们的众亲友和普世万民听，直到主耶稣再来。